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2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示威者向政府发出总罢工的最后通牒，香港人反送中抗争发起罢课和跨界别的罢工，台湾时代力量主席谴责香港在831警方暴力清场。此外，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俊峰代表大专学界宣读罢课宣言时表示，2019年香港站在沦陷的边缘，将近三个月的血腥镇压，至今已经有900多人被捕，失去三只眼睛，七条生命。他说，
政权专横、虚伪、冷血，面对数百万民意依然不为所动，与民为敌，肆意散播白色恐怖，警方滥暴，发射几百发橡胶子弹、布袋弹、海绵弹，近2000发催泪弹毒害一众和平市民，更以酷刑、性暴力蹂躏被捕者。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哋会有详细嘅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嘅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新闻。在星期一，就是9月2号下午，数以万计的民众聚集在香港政府总部前面的天马广场，举行罢工、罢课和罢市的三罢行动。示威者表示，最近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根源是在于政府不响应他们提出的五大诉求。示威者说，只有政府响应五大诉求，尤其是被香港实施基本法赋予的双普选，才能够扭转目前香港面临的困境。这次三罢活动的领导者之一，香港工党创党主席李卓人对美国之音说，罢工是通过和平示威谋求改变制度的一个有效的途径。示威者在一份声明之中说，8月31日政府并没有响应五大诉求，他们会将示威活动进一步升级，会号召全社会举行罢工、罢课和罢市的大规模的行动。特区政府星期一举行跨部门记者会，他说会努力和民众沟通，和社会各界构建共识。在香港几个月以来的反送中抗议不断升级之际，香港数百所中学以及大专院校的数以千计的学生在9月2号开学日举行罢课，同时跨界别人士举行罢工罢会集会，宣布罢工两日，要求政府回应五大诉求。根据港媒报道，由香港众志和其他团体举办的中学生罢课筹备平台，星期一中午在中环爱丁堡广场举办罢课集会，数以百计的中学生参与。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指，预计全港最少有9000人在校内参与罢课。此外，大批学生在各自的中学罢课举行上课前默站或者手牵手的行动，有校友自发在校外派发传单，呼吁同学参与罢课。大专学界已经宣布，从9月2号起罢课两个星期。台湾时代力量党新任主席徐永明在9月1号谴责香港831警方暴力清场。台湾多家媒体当日报道，徐永明表示镇压人民的政府绝无好下场。此前的一日，香港8月31号反送中游行再次爆发警民冲突，香港警方在市议会前向抗议者发射催泪瓦斯，并且使用水炮发射蓝色水柱。有报道说，有身穿黑衣的抗议人士躲在雨伞的后面，向警察投掷燃烧弹和石块。徐永明呼吁中国领导人应该严肃思考，以和平方式处理香港的事务，积极回应港人的诉求。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几项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制造业需求疲软。中国财新杂志在9月2号公布的8月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8月的 PMI 上升到 50.4， 比7月升高了 0.5 个百分点，为4个月以来的最高。 PMI 高于50意味着经济活动扩张，虽然8月的PMI 反映出製造業景氣有小幅度的改善，但是 新增出口订单指数连续三个月处于收缩区间，为2018年12月以来的最低。中国国家统计局在8月31日公布的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显示，8月的 PMI 是 49.5， 比上一个月小幅回落 0.2 个百分点。美国副总统彭斯他表示，美国将会在乌克兰和俄罗斯的冲突之中继续支持乌克兰，并且支持乌克兰维护他的领土完整的权利。彭斯星期日在华沙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后表示，华盛顿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特别是自从2014年以来，他们坚定地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I can assure you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stand with the people of Ukraine on your security, on territorial.
美国副总统彭斯说，他可以向大家保证，美国将会继续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保证他们的领土的完整，包括乌克兰的对克里米亚的合法的要求。美国是基辅的重要的盟友，美国因为俄罗斯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并且支持乌克兰东部的亲莫斯科分子而对莫斯科实施制裁。巴哈马总理明尼斯说，星期日是他生命之中最差的一日，因为多里安飓风猛烈袭击了巴哈马的岛屿，成为84年以来最强烈的大西洋的风暴。明尼斯总理在拿梭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很多人并没有注意到这个警告，很多人仍然并没有撤离，在西端城仍然有些人拒绝离开。多里安飓风正是猛烈冲击巴哈马群岛和大巴哈马岛的大亚巴科岛，这是一场可怕的五级的风暴，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295公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嘅。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大专及中学生开学日罢课反送中集会，有超过30,000多名嘅学生响应。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接近三个月，至今未有降温嘅迹象。喺今日星期一9月2日大专及中学生开学日，10间大专院校及几百间中学嘅学生响应全民三罢嘅罢课行动。分別在香港中文大學80,000大道及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罷課集會，合共有超過30,000多名的學生參與，繼續爭取香港政府回應反送中民間五大訴求。有參與罷課的大學生表示，反送中運動其實是一場反中國的運動，他表明不會害怕香港警方的暴力鎮壓，只要心中的那團火未有熄滅。他相信反送中運動是不會失敗的。我們現在就接通了美國之音香港特約記者湯慧雲的電話，連線報導香港大專學界及中學生9月2日開學日罷課集會的最新情況。湯慧雲你好。
是張富傑你好。
香港大專學界星期一9月2日在中文大學80,000大道舉行罷課集會，現場的情況是怎樣呢？集會是不是已經結束了？
係啊，咁集會咧，其實已經喺傍晚嘅時候咧就結束咗㗎啦。咁其實咧就係香港10间大專院校嘅學生會喺今日星期一9月2日開學日開始，就發起咗為期2个星期嘅罷課不罷學嘅行動，就喺下晝3:30開始咧，就喺中文大學嘅80,000大道嗰度舉行罷課集會，而大批咧係著住黑衫嘅學生嘅人潮咧係逼爆咗80,000大道㗎。會睇到咧，其實喺即係集會之前咧已經人潮甚至已經逼爆了，是走上去這個80,000大道的一個行人道行人路，還有這個即中文大學的這個港鐵站其實都逼爆了一個人潮的，看到即是非常之熱烈的一個響應的。這次都是香港首次是在開學日發起的一個學生罷課行動來的。香港中文大學學生會會長蘇俊峰就估計大會估計就說有超過30,000名的學生是參與這次的罷課集會，比起5年前的雨傘運動的罷課集會大約15,000人是多了1倍的。而罷課的訴求就是要求行特首林鄭月娥需要在9月13日，即下個星期五的夜晚8時之前 去回应民间五大诉求，否则咧就唔排除咧会将行动升级噶。咁其实咧就睇到咧今次即系参与集会嘅好多嘅学生咧，佢哋都咧系戴上咗口罩啦，同埋甚至有啲咧系戴晒头盔、眼罩同埋口罩咁样全副装备咧去参与噶。咁呢啲嘅装备咧，其实都系等于系喺街头上面咧参与呢个反送中运动嘅一啲嘅示威者、抗争者嘅一啲嘅装束嚟噶。咁佢都咧系现场咧系高呼口号噶。咁听下咧集会嘅学生高呼口号嘅情况吓。
国防香港，国防香港，国防香港。
香港大专学界发表罢课宣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呢？
是咁，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会长苏俊峰代表大专学界宣读罢课宣言，表示2019年香港系企喺沦陷边缘，将近三个月嘅血腥镇压，至今已经有900多人被捕，而失去咗3只眼睛同埋7条生命噶。听下苏俊峰点样讲。
政权专横、虚伪、冷血，面对数百万民意依然不为所动，与民为敌，肆意散播白色恐怖，警方滥捕，发射几百发橡胶子弹、布袋弹、海绵弹，近2000发催泪弹谋害一众和平市民，更以酷刑、性暴力蹂躏被捕者。
苏俊峰宣读宣言，表示香港人顽强抵抗，得到全世界人民的掌声，香港人团结一致，誓保民主自由的基本人权，人人生而平等，众人皆有自由权，免于恐惧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不可以剥夺。宣言又说，香港的未来应变得暗淡无光，作为学生有义务、权利必要挺身而出，为香港未来的幸福奉献。宣言又表示，学生早已经没有后退的空间，怀着赤子之心就不能够赤手而回。再听下苏俊峰怎样讲。
香港学生敢此宣誓，我们将以追求香港人是一命运共同体未来的幸福、安全和捍卫其核心价值为己任。罢课明志，现今乃社会动荡之时，我们定当肩负起时代给予我们的责任，竭力抵抗制度压迫，展现我等的团结和坚决不屈的决心，誓与香港人同行。
咁苏俊峰又表示，罢课不罢学，延续遍地开花的抗争活动，动员全香港的学生到世界各处宣扬香港人的理念，同香港人并肩作战噶。阿张富杰，
有大学生戴上防毒面具及头盔参与中文大学罢课集会，原因是啲乜嘢啊？
是咁，戴上咗防毒面具同埋头盔参与中文大学罢课集会，20岁嘅中大3年级学生阿特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主要系惊突然之间会有警察冲入校园，而且有传闻咧中文大学嘅东铁站咧已经有咧警察部署，所以戴上防具咧系以备不时之需噶。咁阿特又表示，参与罢课系希望以唔同嘅方式向港府施压，尤其系凝聚学生嘅力量，要求港府回应反送中民间五大诉求，包括是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撤回6.12暴动定性、释放和撤销检控抗争者，和实行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不过阿特强调，对于警察涉嫌滥用武力镇压示威者，和港府可能动用紧急法，甚至出动解放军或者是中国武警等等，他都不会怕这些的白色恐怖，他会坚持继续抗争。阿特又说，只要心中那团火没有熄灭，他相信反送中运动是不会失败的。听下阿特怎样讲。
我呢场运动系唔会输喺几多架水炮车、几多粒实弹、几多粒实弹，或者几多个武警身上嘅。我哋输嘅原因其实都系只系因为可能我哋嗰团火去熄灭咗，或者我哋中立嘅声音去到选择沉默，咁就即系令到我哋嘅人数少咗。即系总之我哋冇即系大家嘅支持少咗，先系令我哋失败原因。佢用再高武力的镇压都不是令我们失败的原因，我觉得这个答
案。参与中文大学罢课集会大学生为什么会参与反送中的运动呢？
係咁，20歲嘅中大3年級學生阿達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喺6月初咧開始參與呢個反送中運動㗎。咁佢認為呢一場運動稱為反送中運動，除咗係反對俗稱送中條例嘅逃犯條例修訂，亦都係一場反中國嘅運動，主要嘅敵人就係對抗北京對香港嘅干預㗎。再聽下阿達點樣講。
我哋呢一場運動即係叫反送中運動，其實亦都其實係好明顯，因為就係一個叫反中國運動噶。咁其實就係、是我哋所針對，我哋所針對嘅目標唔單止係港府，甚至其實係中國咯。所以我覺得即使如果五大訴求全部落實曬嘅話，始終去到去50年不變，即係一日中共佢對我哋嘅干涉咁強、咁嚴重嘅話咧。始終都會有一條比一條更加惡嘅惡法出嚟，送反送中即係會有啲比反送有啲比逃犯條例更加嚴重嘅條例出嚟咯。所以我哋真正要去到面對嘅敵人其實係中共咯。我會覺得，我會咁樣，我個人咁樣覺得咯。
嗱，咁有中學生參與中文大學罷課集會，佢嘅主要訴求又係乜嘢啊？
系咁，參與中文大學罷課集會嘅16歲中學5年級學生梁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佢今日咧係請咗假喺屋企罷課，然之後咧就同同學一齊參與罷課集會噶。咁家長都係贊成咧佢參與罷課噶，因為咧對政府不滿同埋最近發生嘅警察暴力等嘅問題。咁梁同學又話咧，其實校方咧係冇反對佢哋罷課或者係即係向佢哋罷課施壓噶。咁佢都咧係喺學校裏邊咧係有一個課室咧係會即係俾罷課嘅同學咧喺裏邊咧係即係同社工去傾偈啊咁樣樣噶。咁所以咧佢就話罷課嚟講咧喺學校嚟講咧係冇壓力俾佢嘅。咁而梁同學又話，佢會繼續參與1星期罷課一次嘅一週一罷嘅行動。佢話參與中學生罷課係希望向政府表達，就算近年政府點樣干預中學生嘅課程，包括係實行普教中，即係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或者係企圖改變通識課程，唔再或者係企圖改變或者係企圖改變呢個嘅課程。都唔會影響到或者即係企圖影響呢個嘅課程咧，都係唔會影響到佢哋即係中學生咧出嚟參與罷課咁樣樣噶。咁再聽下梁同學點樣講啊？
我哋覺得即係政府好多時佢哋呢幾年見到都好多係想干預中學生嘅教育課程啦。咁但係我想即係好想話俾佢哋聽，就係其實中學生自己會對於社會發生嘅事有認知係唔會因為你改咗課程或者點樣去要求啲老師點樣逼啲老師唔好講，其實中學生都係會出嚟啦。只係佢想話俾佢哋聽呢樣嘢。
咁有團體喺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行中學生罷課集會，現場情況又係點樣咧？估計有幾多嘅中學生參與啊？
係咁，由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青年反修例關注組同埋香港眾志組成嘅中學生罷課籌備平台，星期一即係9月2日喺中環愛丁堡廣場舉辦中學生罷課集會。由於朝頭早仍然係懸掛1號颱風信號同埋黃色暴雨警告，原定喺朝頭早10點開始嘅集會，日就延遲到中午12點先至開始。而平台根據早前進行嘅問卷調查結果預計，星期一有不少過9000名的中學生是參與罷課。中學生反修例關注組都表示，在星期一朝頭早是有超過230間的中學是響應罷課的行動的。咁大會估計有超過4000人參加中學生罷課集會，集會的人士咧係傍晚就和平散去的。咁而香港眾志副主席鄭家朗就表示，雖然集會中途因為天雨咧一度係被逼腰斬，部分嘅學校更加係威脅記學生大個或者係秋後算帳，但集會咧仍然係反應踴躍，佢感到鼓舞，認為係顯示咗中學生統一團結嘅訴求。鄭家朗又表示，中學生絕對係有權利參與罷課集會，佢呼籲中學生如果受到學校嘅打壓，可以同香港眾志聯絡。佢又強調，中學生罷課唔係為自己嘅利益，亦都唔係同學校反面，而係為社會公義㗎。 而籌備平台又向學生派發了問卷，了解同學的意願。這個星期就會與各家學校的罷課關注組開會，商討後續的行動。暫時是維持一星期罷課一次，即是一周一罷的這個的模式。張富傑。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及警务处处长卢伟聪的中学母校都有学生响应罢课行动，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的母校加洛薩聖方濟各書院在星期一早上7:30就有八名參與罷課的學生在學校門外下跪接近半個小時，他們穿著校服、戴上頭盔、防毒面具，即俗稱豬嘴等等的抗爭的裝備，舉起寫有前線願意為你擋子彈，你願意罷課表達訴求嗎？同埋特首，你願意聆聽師妹的聲音嗎？點解每次出街都要諗住著咩色嘅衫先至唔會俾人打？同埋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嘅口號嘅標語牌㗎，亦都有學生咧喺校門外邊擔遮默站去聲援，大約有50名嘅校友咧係向學生派發反送中嘅傳單，並且係高呼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嘅口號㗎，而香港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的中學母校喇沙書院大約有40名的學生在星期一朝頭早上課之前在操場那裡默站，也都有20多名的校友在校外是派傳單聲援這些罷課的師弟。而香港大學學生會的校園電視台報道就說，在星期一的上午9:多有防暴警察是現身在喇沙書院校門外面，據港大學生會的校園電台的一些的照片可以看到，那些的警員都是穿著俗稱韓國仔的防暴衣，也都有警員是手持圓盾。警員其後是截查一名喇沙中學的校友的隨身行李和身份證，覺得是查了之後沒有異樣就是可以獲得放行，並沒有拘捕任何人的。張富傑。
香港政府怎樣回應大專學界和中學生的罷課呢？
多間中學的學生在星期一響應罷課，也都有市民和舊生穿上黑色衫去向準備上學的學生和家長派發文宣，呼籲他們響應罷課。香港政府星期一早上就召開了跨部門的記者會，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表示相信學校是有能力解決學生罷課的問題。楊潤雄又表示外面的力量不要煽動學生，他認為如果學生有意見，教師或者是校長是很樂意同學生商討的。而有記者問到或者會出現所謂的校園欺凌的時候，楊潤雄回應就表示有既定的機制去處理，亦都會提醒學校特別注意可能會發生的事件的。張富傑。
香港警方總結了過去接近3個月的反送中運動、遊行示威，合共拘捕了多少個人？
香港警方星期一在例行記者會表示，在過去3日的示威行動當中，合共拘捕了159人，年齡介乎13至58歲，是涉嫌非法集結、藏有攻擊性武器、襲警和阻差辦公等等。而自6月初反送中運動進入白熱化階段以來，警方在示威行動中一共是拘捕了1117人的，即超過1000人已經是被捕。而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謝振中在記者會上面表示，警方在上個星期六，即是8月31日的行動當中，一共是使用了241發的催淚彈、92發的橡膠子彈、1發布袋彈和10發海綿彈。當晚大約是9:00，警方亦都在維多利亞公園展開行動的時候，有2名警員是被大量的示威者包圍和企圖搶去配槍。2名警員在生命受到威脅之下，是2度向天鳴槍示警。而在星期日，即是9月1日的集會行動當中，是並沒有任何在星期日的9月1日的機場集會的行動當中，警方是沒有使用任何的彈藥的。張富傑。
謝謝。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發自香港的報導。香港反送中遊行集會抗議活動持續近3個月，當地緊張局勢在一些西方國家的華人社區和海外留學生中間亦都引起很大的反響。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北京的報導。
海外中國留學生有機會接觸多元環境和各類訊息， 卻以中國官媒作為主要信息來源，這個是為什麼呢？美國之音最近採訪了來自中國大陸留澳學者和學生，請他們就部分中國留學生的愛國表現方式及其原因發表評論。
就是你如果從小到大受到的都是那種固有思維、束縛固有思維的那種教育，很有可能你即使出去了，你換了一個環境，你想的方想問題的方式還是跟以前一樣。
澳洲中國留學生安娜說，如果你從小到大受到的都是那一種束縛固有思維的教育，很有可能你就即使出去換了一個環境，你想問題的方式還是跟以前一樣，你甚至自己都拒絕主動了解外界的聲音，自己主動將外界聲音給屏蔽了。幾乎安娜所有的中國同學到了澳洲留學以後，幾乎還是通過微信來看新聞，他們很少看英文的，一是英文不夠好，第二就是自己融入不到主流社會。有些人覺得出國以後其實還是國內好，澳洲還是太鄉下了，不想融入，他們主動不去融入，所以這個還是他們的個人選擇。安娜說他覺得原因還是因為他們前二十幾年的教育就決定了他們現在的思維方式。安娜覺得他們有資格或者說有資本出國的很多學生都是家庭條件挺好的，他們小的時候屬於享受體制紅利的那一波。安娜說覺得現在有很多的海外留學，尤其是家境特別好的，他們自己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他們自己家庭怎樣發家的方式不好評論，他們沒有任何的資格批判那些時時靠自己家庭出去的。因為據安娜所知，因為他認識的香港同學很少有靠體制，正好在那個風口浪尖上靠政策發財。安娜的同學他們眼裡面還是國內一切都好，他們比較好像二十歲之前的他，因為二十歲之前的安娜所有的課外讀物就是參考消息、環球時報，他們自己可以通過第一手資源，他們沒有牆可以了解各個方面香港真的發生了什麼，但是他們寧願去看四五手的中文媒體，他們朋友圈分享的也都就是四五手的中文媒體，分享了之後等於說香港那些年輕人是暴徒是廢青，所以看到那些安娜幾乎就屏蔽了，因為安娜覺得他們沒有自己的判斷力，正是因為國內的這一種遊行可能代價比較大，所以他們反而不敢，他們就是利用了西方國家對這一類寬鬆的言論自由的環境。就不止安娜在澳洲接觸到，她之前在英國接觸的很多年輕人也都是這麼暴力，安娜在英國的同學就有這種狀況，如果遇到一個台灣來的年輕人，他們會問你是哪裡來的，如果只是說我是台灣來的，甚至沒有說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沒有說他是中國台灣來的，他們就會很生氣，想要跟他們打交。安娜說覺得這個是一代年輕人的教養問題，一是在家裏面沒有道理慣了，在國內橫行霸道慣了，總是覺得在國外也都一樣。
跟最近这个澳大利亚这个学生这个支持政府抗议一样，就是他对这个对华人这个对中国政府对这个形象损害非常大的。
另一位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就说，最近的澳大利亚的学生支持政府抗议一样，他对华人对中国政府的形象损害非常大，对整个中国政府的形象对整个中国人的形象都是很大的破坏。所以冯崇义说他这边的朋友都非常愤怒，就是中国无处不展现出来的非常野蛮的一群人，非常野蛮的一个国家。所以冯崇义说他觉得这些学生一个是很可怜可悲，另一个是很可恶很可恨。他们的可怜可悲包括他爆粗口，包括他做的一些爱国表演，他本身是一个牺牲品，从幼稚园开始的几十年的社会化过程，爱国主义灌输的教育，使他们丧失了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因为在海外，他本来有机会去了解客观的信息来做一些相对合理的判断，但是他们出来之后，他们本身没有去捉住这样的机会来接受新的信息，来提高他的逻辑思维能力，还跟着党国的宣传媒体 仲生活喺嗰一个微信圈、朋友圈里头，根本冇走出去。人身体已经喺海外，但系精神世界仲系生活喺党国意识形态里头。呢一个思想冇走出嚟，好似佢哋前几代人留学生出嚟，都系学习西方或者外面嘅世界，将比较先进嘅事物引入中国。咁样而家呢一啲人带住呢一个党文化出嚟，想污染本地嘅文化。后续用这个很邋遢的令人无地自容的语言去辱骂香港学生，在大庭广众之中展现出来的和政府一样，是非常野蛮的一面。所以这个是冯崇实讲的既可悲又可怜又可恶可恨的。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好了，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联邦调查局指德州枪手乃单独行动。中国外长王毅访问北韩或安排集金峰会。中国承诺将会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文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联邦调查局话，星期六在德克萨斯州奥德萨市打死7人、打伤22人的枪手是单独行动，可能同任何国际或者国内恐怖组织都没有任何的联系。枪手劫持了一部油车，在警察杀死他之前，他在高速公路上面开快车向其他汽车开火，死者包括一名青少年，伤员中有3名警察、一名17个月大的女童。目前并没有关于凶手作案动机或者原因的明确的答案。奥德萨警察局局长格克星期日说，但他们相信肯定凶手是单独行动的。在星期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面，格克拒绝透露枪手的名字，他说他不想给枪手任何的知名度，但是警方已经确认他是36岁的阿托。他逃走的时候并且偷走了一部油车，他随意向其他汽车开火，最后被逼入一个电影院的停车场，并且在那里被击毙。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9月2日对北韩进行为期3日的访问。王毅此行是否同北韩方面讨论金正恩访华、再次会晤习近平引人关注。中国外交部说，王毅访问北韩是落实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共识、推动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后续的行动。王毅将会同北韩外务相李勇浩举行会谈。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是否将会见王毅，目前仲不得而知。王毅这次访问北韩的时机令人关注。9月9日是北韩建立政权71周年，10月6日是中朝建交70周年，10月1日是中国建立政权70周年。南北韩同美国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谈判目前陷入僵局。北韩外务省副外相崔善基上个周末警告说，平壤对核谈判的期望正是消失。中国在9月1日表示，将会加大宏观经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的力度，实施好稳健货币的政策。中国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在8月31日召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深化金融体制的改革、加强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等的问题的会议。中国政府网报道说，会议认为金融体系运行平稳健康，各类风险总体可控，未来将会继续实施好稳健货币政策，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财政政策和货币金融政策更好地结合起来。所罗门群岛是台湾仅存的少数几个外交盟友之一。据所罗门议会的一个议会小组的负责人说，所罗门群岛已经组成了一个部长级小组同中国政府进行对话，该国最早可以在这个星期宣布是否会转向北京。这个太平洋岛国自从1983年以来就承认台湾自治，但是对于中国在争取台湾邦交国的过程当中，该国都会是一个宝贵的筹码。在所罗门议会之中担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反对党议员海尼洛里对路透社表示，当前政府和行政部门有一定的想法要改变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3年前，中国当局曾经期望林荣基拿出他的个人电脑，然后越过边境返回，完成刑事调查的最后阶段。2015年5个香港书商之一的失踪曾经引起轰动，中国大陆 逮捕林基荣是因为他在香港出售在中国大陆被禁止的书籍。香港星期六再次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警察镇压抗议者引发冲突，这次是香港连续13个周末举行的抗议，也是香港1997年归还回给中国中共总书记习近平2012年掌权以来面临的最严重挑战和政治的危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有前美国在台协会的官员说，习近平治下北京积极推进统一。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刚说，习近平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之后，中共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时间表被大大提前。在面临生存威胁、纪律大增的情况之下，台湾应该维护它的自由民主体制，强化自身军事实力，以及确保和对岸对话的大门不要完全关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博瑞光是8月30日在当前中国大陆的发展与挑战专题研讨会上发表这个提法。他说，在习近平推动中国人大2018年3月正式废除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面，统一的提法在中国官方宣传口径和官员学者私下讨论时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他说，习近平向党内承诺，如果废除他的任期限制，他将有机会完成中共最重要而且尚未完成的历史任务，那个就是完成国家统一。习近平今年1月2号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讲话之中表示，祖国必须统一，亦必然统一。两个月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张志军表示，台湾问题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终结。习近平的对台讲话超视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和历史定论。博瑞光说，今年6月他在一个场合与中国国台办官员和有官方背景的学者私下对话时，对中方人员谈论统一的频率和直接程度感到震惊。博瑞光表示，去年国民党在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中获胜，令北京觉得他对台政策是有效，这个使北京信心倍增，亦使中共领导层更加感到受到统一的紧迫性，而北京亦对明年一月的台湾总统大选给予很高的期待。他说，北京的眼光已经不再看着所谓一中国表的九二共识，而是期待能够在实现统一的道路上进入到一个过渡阶段，甚至是签署一份和平协议，从而为日后统一奠定基础。在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时期，即使两岸最高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的会面，但是北京对于国民党执政下台湾未能对统一做出坚定承诺而感到遗憾。鉴于两岸统一在台湾几乎没有任何民意基础，北京要想达到统一的目的，似乎唯有使用武力，这个使台湾面临的威胁不断升高。对于如何因应北京的威胁，博瑞光给台湾提出三点建议。首先是勇气和智慧，并认识到民主体制可以带给台湾最大的抵抗力量。其次是台湾要加强自身国防力量，从而给北京武统起到震慑作用。而且一旦威胁失败，美国会依据台湾关系法保护台湾的安全，保障台湾的社会和经济体系不受到侵犯。第三是，如果北京的立场出现软化或者有任何积极的变化，台北应该不完全关上与北京谈判的大门。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有关台湾在香港问题上的角色的提问时，博瑞光说，北京从来都是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幕后黑手，无论是美国外交官会见香港的民主活动人士，还是台湾总统蔡英文表达对香港人民主抗议的声援。曾经在上海和香港担任美国外交官的博瑞光说，他认为香港的局势正在恶化，北京有可能最终会出动武警。他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能够想象习近平会放任他，令这个局面持续到10月1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一个贸易组织的调查说，超过八成受访美国企业表示美中贸易战影响在华业务，但大多数美国企业都表示无意离开中国。不过这份调查报告指出，受访企业对未来五年中国市场前景的乐观情绪正在减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非营利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8月29号星期四发布的一个调查显示，美中贸易紧张关系是在华企业的最大担忧，其中 81% 的企业表示美中之间持续的贸易争端影响他们在中国的运营，这个比例较去年上升8个百分点。近一半受访企业认为美中两国的报复性关税造成在华销售下降，市场份额受到其他竞争者蚕食。37%的企业表示，随着贸易摩擦持续，中国的生意伙伴认为美国企业不可靠，因此导致销售下滑。不过报告指出，即使如此，大部分在华美国企业仍然认为中国是重要的市场，并且在短期内没有撤离的计划。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通讯主任杜格巴里对美国之音说，97%的受访企业，大约是我们200多个会员企业中的100家，有些是世界知名品牌。他们报告说2019年的利润比过去几年都要高。他们之中的很多企业说，即使美中两国目前有贸易冲突，但是他们计划留在中国，至少是短期内。他们没有由于冲突造成的困难而撤离的计划，但是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好、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亦希望美中之间的争端尽快得到解决。虽然大多数美国企业仍然致力于中国市场，但是他们对未来五年中国市场前景的乐观情绪处于历史最低水平。近30%的会员企业表示，他们放缓、推迟或者取消了在美国或者中国的投资，这个比例是去年的2倍。乐观情绪下降不单只是因为目前两国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调查报告指出，很多受访企业认为更大的因素在于中国市场环境的恶化。报告说，偏向中国国内企业的不公平竞争环境令美国企业在与中国企业竞争时面临困难，外企仍然面临审批许可流动限制、知识产权执法不力、外资限制方面的挑战。这项年度调查在6月完成，大部分受访会员企业属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包括沃尔玛、卡特皮勒和苹果公司等。这个报告发布之前，有越来越多的报道说，由于美中贸易战，很多美国和欧洲企业正在撤离或者是已经撤离中国，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中两国的贸易紧张关系从上星期开始亦进一步升级，双方新一轮的关税将于9月1号生效。特朗普总统还呼吁美国企业寻找替代中国的选择。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报告虽然显示大部分受访企业暂时无意愿撤离中国，但是指出很多企业开始双管并行，有一个投资营运策略，认为一方面继续在中国投资服务中国市场，另一方面将出口为主的业务转移出中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上个礼拜四下午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宣布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从而迈出了组建美国太空部队，或称太空军的关键步伐。美国太空军将会是美国军队的第6个兵种，不过它的建立仍然需要国会批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特朗普在仪式上说，他为美国在太空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感到兴奋和鼓舞。他强调此举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他说，威胁我国的危险不断扩大，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希望伤害美国的人、想在深邃太空挑战我们的人，现在的游戏打法完全不同了。美国副总统彭斯等亦将参加今日的这次活动。彭斯曾经表示，为确保美国的安全，美国应该做好准备，在浩瀚太空和地球保卫我国人民，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我们所凭借的科技将支撑我们共同捍卫广大外太空。新组建的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是约翰·雷蒙德上将。报道说，雷蒙德将领导87个单位，处理包括导弹警告、卫星监视、太空控制以及支援等任务。亦有报道说，新组建的美国太空司令部 实际上是现有相关司令部的重新组合。报道说，美国正式成立太空司令部，组建第六兵种太空军，是为了应对来自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威胁。中国媒体则一直密切关注美国太空司令部成立的动态。美国副总统彭斯和五国大楼官员星期二对国家空间委员会说，美国太空司令部将于8月29号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新建立的这个司令部很可能被视为是朝着组建太空军迈出的新一步。彭斯说，美国太空部队将确保我国做好准备，在浩瀚太空和地球保卫我国人民，捍卫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我们所凭借的科技将支撑我们共同捍卫广大外太空。彭斯说，这个司令部的建立依然需要得到国会的资金和授权，不过彭斯表示很快就会达到这一点。太空司令部的建立将加速历时十年重组和改善美国太空军事升级的工作。对这项工作的关注程度，因空军强调军机等其他战斗优先项目而不是遭到削弱。鉴于美国越来越依赖难以保卫的卫星轨道，太空军事力量的发展一直受到严格审视。卫星可以提供通讯、导航、情报以及对军事和国民经济至关重要的其他服务。去年以来，这个问题因来自敌对国家的竞争和威胁，正在变得十分紧迫。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尽管美国和一些非洲国家强烈反对，规范全球野生动物贸易的组织已经批准了几乎完全禁止将野生非洲大象捕获和转移到动物园。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日内瓦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组织在过去激烈辩论之后，8月27号星期二批准了这项的禁令。该禁令不单止禁止将捕获的野生非洲大象转移到所谓的受限设施，例如动物园、马戏团和其他的娱乐场所，亦都限制将这些大象从津巴布韦以及博茨瓦纳贩卖到保护区或者是其自然栖息地的安全区内。
I think overall we are pleased. This definitely is a win. You know, the checks to try and keep elephants in Africa where they belong is still there.
国际动物保护协会野生动物非洲部主任奥德利戴尔辛克话：，佢认为总嘅嚟讲，佢哋好满意，呢个绝对系个胜利。仍然有限制，为嘅就系将大象留喺佢哋所属嘅非洲地区。令佢哋感到失望嘅系所有妥协，呢个可能会产生漏洞。对此，他们要保持警惕。该禁令包括欧盟提供的修正案，该修正案允许在特殊的情况和紧急情况之中转移大象，但是要求与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司、公约动物委员会和大象专家组织国际自然保护联盟进行咨询。根据国际动物保护协会的数据，津巴布韦反对这个禁令。该国在过去七年之中已经捕获并且向中国动物园出口了100多只幼象。
Zimbabwe has 84,000 elephants. We have a carrying capacity of 54,000 elephants. So we have 30,000 more elephants than our ecology can sustain.
津巴布韦环境、旅游及酒店业务常务秘书穆洛达亚法话：，津巴布韦拥有84,000只大象，佢哋只能够承受54,000只大象，因此。他们拥有的大象比他们的生态所能够承受的多出30,000只。这样做的结果是他们现在必须承担这个负担，他们必须承担这些费用，而世界上没有其他的国家为他们分担。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此前禁止转移非洲西部、中部和东部的大象，理由是他们需要保护。不过南部非洲允许一些大象贸易，因为当地仍有很多的大象。美国之音的报道。
下面我们会介绍微信储存海外用户发送的敏感信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流亡美国的前8964学运领袖周峰所对美国之音说，对他和国内的朋友的微信群控制得很紧，他发的东西经常看不到。 1995年到美国的活动人士周峰所回到中国有相当难度，微信成为他与国内人士联系的重要方式。他说有时候发出去有六四等字眼，其他人看不到就很难讲。在一些群组里面，他发现到有人看不到他发送的内容，在他看来现在是以这种国内国外用户分开，国内的用户禁止和国外用户接触。中国的网络空间是全世界监管和审查最严密的互联网之一，这个亦包括微信。腾讯旗下的微信仅仅在中国就拥有超过100,000个用户，海外用户亦不在少数。研究人员说，在海外使用微信使到中国得以将它审查和监管方式伸向海外。随着中国科技公司扩展到海外市场，他们亦从外国用户得到大量数据。根据一名德国的互联网研究人员说，每日中国内外的数百万微信对话被标注、搜集并储存在与安全部有关的一个数据库里面。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了三名美国公民，他们都经历过在微信群组中的信息被屏蔽或者是账户被冻结，他们用来登记的则是美国电话号码。网络安全组织 GDI 的研究人员维克多·格弗斯今年较早时候表示，发现一个数据库大量来自微信、QQ 等六家聊天平台的内容被导入了一个大型在线数据库。他在推特之中说，这个在线数据库中存储大约100,000,000,000微信对话，每一条信息都包含 GPS 定位，其中有很多用户的身份证信息，大多数信息是从中国国内发出，但是有大约1,900,000发自其他国家，大多数是美国、南韩和澳大利亚。格弗斯表示，被存储的信息通常拥有一些特定词，大多数是包含天安门、八九民运或者是习近平等政治词汇，包含这些词汇的信息被标注，用户信息也会被送到警方。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知名摄影记者卢广荣获2019年国际新闻自由奖提名，他在去年在新疆喀什被警方逮捕，家人至今仍然没有他的消息下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8月29日宣布，卢广同来自其他11个国家的12名记者一起获得了2019年国际新闻自由奖项的提名。该组织在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表示，卢广是中国知名摄影记者，忠实记录快速工业发展造成的社会与环境问题。他去年在11月3日在中国访问的时候被捕，从此家人和同事就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无国界记者组织秘书长德鲁瓦尔表示，国际新闻自由奖是表彰记者追求新闻自由的精神和奉献。他又说，很多被提名的人经常受到威胁，或者因为他们的工作而入狱数次，但是这些记者拒绝被禁声，继续就滥用权力和腐败等罪行发出他们的声音。这些记者面临的困难情况并未令到大家感到沮丧，反而以他追求改变的意志力量被大家受到鼓舞。1961年出生的浙江金华的卢广，在1993年起从事纪实摄影，将镜头对准不被中国主流媒体关注的社会底层面临的严重的问题，包括环境污染、吸毒、卖血和艾滋病，并且为此获得何塞世界新闻摄影比赛金奖、尤金·史密斯人道主义纪录基金摄影奖等多个国际的奖项。卢广的妻子徐小妮去年年底透露，卢广去年10月23日应朋友之邀前往乌鲁木齐，和当地一些摄影师交流，11月3日在乌鲁木齐失踪。新疆的喀什警方在12月6日通知他在国内的亲属，说卢广已经在12月5日被捕，但是警方并没有说明具体的罪名。这件事引发国际的关注，记者权益保护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随后发表声明，批评中国拘留了关注中国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拥有美国永久居民身份的著名摄影师卢广。保护记者委员会的亚洲项目协调员巴特勒要求中国政府释放卢广，并且停止在全国各地对记者采取严厉的措施。他又说，卢广被拘凸显中国在新疆以残忍和武断方式拘押记者和其他的平民。国际特赦组织的中国研究员潘家伟日前对媒体表示，卢广的形象一直是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底层社会情况的重要的媒介，因为 民眾會開始思考中國底層社會人民的處境。他認為中國政府在未正式起訴的情況之下逮捕盧廣，顯示北京不能夠容忍言論的自由。保護記者委員會2018年的統計顯示，中國至少監禁了47名記者，另外有10多名記者下落不明。2019年國際新聞自由獎計劃今年9月12日在柏林頒發，盧廣和另外3人被提名的自由獎類別是影響力。無國界記者組織表示，該組織在1992年成立以來，通過頒發國際新聞自由獎的方式，來到表彰作品造成巨大影響力的記者的勇氣和獨立的精神。該組織秘書長德魯瓦爾指出，對那些希望處理人類最重要挑戰的人來說，追求記者理想的勇氣就是最有力的動力。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好了，咁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流行美語。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正在坐公共汽车去公园溜冰。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分别就是 to level with someone 以及 clueless。
I have to level with you, Li Hua. I'm not very fond of ice skating. I haven't done it in years.
To level with me, level 是程度的意思。你是说你溜冰的程度和我不同？诶，你又没见过我溜冰，你怎知道我的程度啊？
No, to level with someone is to be direct and honest.
Oh, to level with someone 就是向人诚实坦白的意思。那我就老实告诉你知，我根本不是很懂溜冰的。我只是想去看看历史堂的同学 Jake， 他说他今天会去公园溜冰，但是我又不想一个人去，所以。
Now the truth comes out. Come on, level with me. Do you have a crush on Jake?
我都是很喜欢他的。不过我想跟他聊聊天，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喜欢他。
Well, Li Hua, I have to level with you and say that you might not make the best impression on Jake if you're falling all of the time.
没错，如果我成日跌倒，被他看到，怎会对我有好印象呢？我仲系企喺一边睇人溜冰咯。
Hey, that's not fair. You drag me ice skating, and now you aren't going to ice skate.
哎呀，对唔住咯，我将你拖嚟溜冰，自己又唔玩。To level with you, 我嚟之前根本冇想咁多噶。
That's obvious. I think you might as well level with Jake and ask him to help you.
又系噃，我点解冇谂到？我可以叫 Jake 教我溜冰噶。诶？但是 Larry， 咁你又点啊？
Then I'll just sit and watch while you and your new boyfriend skate around on the ice. 李华， I think I'll skate after all. But I'm really clueless about ice skating. How do I put these skates on?
点样着溜冰鞋？将鞋带绑好咪就得咯。哎，系啦，你头先话 clueless， 咁即系咩意思啊？
Okay。If someone is clueless, C-L-U-E-L-E-S-S, it means that he or she has no idea what they're doing.
Oh, clueless 就是什么都不懂。我虽然懂着溜冰鞋，但是我对溜冰就一点都不懂。I'm also clueless about ice skating.
Great. This is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We're both more or less clueless. Do you see your friend Jake? Maybe he can help us.
我看不到 Jake， 或者他不来了。
Li Hua, is Jake really coming? If he is, what time is he supposed to come here?
我不知道。
You're not sure, or you're clueless.
好了好了， to level with you， 我就是听他说了一声今天会来溜冰，我根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
Li Hua, what were you thinking?
Larry， 对不住咯，我很喜欢 Jake，但是我又不知道应该怎样接近他，怎样进一步去了解他。
Oh, I understand. Yeah, sometimes I'm clueless about girls too. Everyone feels that way sometimes. Don't worry, I'll help you find an excuse to talk to Jake.
真的？ Wow, Larry, 你真的好了，有你帮手，我就放心了。看来我们在这里都没有其他事可以做，那就一起溜冰吧，你呢？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to level with someone， 意思咧就系指向人坦白讲出实话。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clueless， 意思咧就系指对某件事情乜嘢都唔知。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